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今天呢，我们讲的，仍然是先知耶利米。那么我们讲到了先知耶利米的安慰之书，今天我们来讲第四个部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呢，是耶利米书的32章，有一点长，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先读2节。我们来读第32节的第32章的第1节和第2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好，圣经呢，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那么，另外一处圣经，我们麻烦这个胡弟兄啊，帮我们找到啊，在耶利米书39章的第2节，耶利米书39章的第2节，先知耶利米几十年间，他衷心的传讲一个信息，就是要犹大远离罪恶，回转归向神，否则呢，就要亡国被掳。只可惜当时的犹大国，从君王到百姓，无人听从，终于神公义的审判来到了。耶利米书32章的背景，正是犹大国大部分地区被巴比伦占领，京城耶路撒冷被围困快1年了，眼看就要灭亡了。这时，先知耶利米的处境更是糟糕，可以说是绝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分四个点讲。第一个点，绝境中因信被囚。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一节啊，耶利米书32章的第1节，说到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也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这是主前587年。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耶利米书的39章的第2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那么西底家王第十年，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被围困，那么这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前几个月发生的事，也就是不久之后，耶路撒冷呢就被攻破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末世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来读这个耶利米书。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有一个感受，我们是从后往前看，是回顾。但是你要知道，在当时，无论是耶利米，还是西底家，还是这个犹太的那些首领、百姓，他们肯定不知道，几个月之后，耶路撒冷就城破人亡了，他们肯定想不到。就是像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以色列和伊朗 什么时候会终止战争？虽然有这个周边许多的国家啊，无论是这个巴基斯坦，或者说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美国，他们都在斡旋这件事，但是和谈呢，我们知道已经破裂，这个也是想象中的事儿。啊，这个因为各有各的利益，啊，甚至呢，这个是属于宗教性的战争，啊，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这个不是呢一下子就可以谈好的。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的这个汽油价在涨，啊，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生活的这个物价在涨。这是真的，啊，甚至这个飞机票，啊，小慧回国这个飞机票也是越来越贵，啊，已经这个往上翻了3倍。所以说，你今天看见这个世界究竟会发生什么？所以啊，我觉得呢，神让我讲这段圣经，那耶利米说我这一直在讲，啊。这个不是说我想讲耶利米，还真不是，啊，就是神带我，现在已经讲了28讲，啊，已经是第28讲了，啊，因为以赛亚书呢就没有用这么多，所以呀，这就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跟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如果愿意给我所讲的信息，跟我所讲的这段经文。有一个题目的话啊，有一个题目的话，这个题目就是绝望时代的盼望，绝望时代的盼望啊！现在这个时代啊，确实是令人绝望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还能够存着一个盼望的心？因为保罗说，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且爱是永不止息的。啊，这是我们在这里就会有一个体会。当你经历到这样的环境里，经历到这样的艰难里，你就能领会保罗说这句话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我们。人生有怎样的价值？求主怜悯我们。那么，犹大王国呢，即将覆灭，大部分城邑啊，都已经被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几乎成为了一座孤城。然而，犹大国王西底家并没有放弃抵抗，他仍然在坚持。那我想问弟兄姊妹，他的底气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坚持？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想一想啊，因为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都认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京城，啊，是神立名的地方。这可以说是全地上唯一的圣殿。神曾经在此前多次的拯救过他的百姓，过红海，经旷野，啊，这样的这个神迹奇事，这样大可畏的事，神都做过。但是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发生在800多年前，在当时来讲，那么在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也来到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结果亚述大军呢折戟沉沙。啊，那么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的37章36节。到37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那当时啊，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人数更多，有18万5千人。啊，中国有句话呀，1万人就是连天带边呐，就是望不到头。那18万人呢，就不用说了。那么就在一夜之间就都成死尸，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亚述王，最后怎么样呢？羞愧回国，这也是西底家所指望。啊，所以说呢，他要持守到最后一刻。啊，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也蛮坚强的，啊，他是一个主战方。不是一个投降派，对不对？哎，这是你看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亚述王希拿基利拔营回国，这是发生在当时的113年前啊。如果从当时来讲，往前算113年前，耶路撒冷城里的老年人应该还记得。从他们父辈那里所听到的这些传说，啊，那些清清楚楚的、绘声绘色的描述，那犹大的历史学家们呢，也在这里大书特书，让国人无人不知，对不对？你看，在以赛亚书里有记载，啊，在这个列王记那里。也有记载啊，历代志那里也有记载，都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以一个弹丸小国，一个孤城来对抗大巴比伦，西底家哪里来的勇气？似乎正是出于这样的存心啊，就是说他想到了神曾多次。拯救耶路撒冷，拯救以色列民脱离水火，所以此时他也是这样的存心，他找来先知耶利米，求问神的旨意，得到的却是一个坏消息，圣城必要沦陷，国王也要被掳，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先知？啊，我们读圣经啊，先知有很多呀。什么才是真正的先知？就是无论面临多么大的压力，无论这压力是来自敌人，还是来自同胞，总是要诚诚实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不仅在传递话语的内容上要忠实，而且在传讲的方式上也要忠实。那刚才弟兄姊妹听到这句话，可能想在传讲的内容上要真实，或者说要忠实。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叫在传讲的方式上也要忠实，那是什么意思呢？比如神让耶利米去买地，这就是传讲的方式。啊，让他原来是买一个最贵的腰带，完了跋涉几千里，埋在伯拉河边，然后。几十天以后，再让他再跋涉这么远的路，再把这个袋子腰带怎么样啊？拿回来一看，已经怎么样啊？朽烂了。这叫传讲的方式。 今天有一个词儿叫行为艺术，哎，就是行为见证，行为的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见，先知必须要做到的，就是神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神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只有一味的顺服，这个绝对的顺服啊，这个一味的顺服啊，我们真是在主面前要学习啊。在山西啊，有一件趣事，上海的一位老弟兄叫王绍武，哎，他在山西那边去传福音，他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啊。这个弟兄啊，这个招待他，早上是炖豆腐，中午也是炖豆腐，晚上还是炖豆腐。这少武弟兄就说：“哎，弟兄你怎么一天三顿都是炖豆腐？”啊，这个老弟兄说：“圣经上说的，客要一味的款待，哎。”就这一味菜啊，客要一味的款待。你看这老弟兄他这么来领会这些经文，所以啊，一味的顺服，它是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真实的属天的见识，一个原则的维护，或者说是一个原则的立场。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看见的。那么，此时整个犹大国呢被围困，人民生活都在艰苦当中。那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2章的3节到4节，犹大王西底家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弟兄姊妹啊，你看见这个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呢，已经到了如此具体的地步啊，说是要口对口，眼对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西底家王再逃避，他也逃避不了，他必须要面对巴比伦王，面对现实。无法逃避，啊，这就是这里所讲，啊，口对口，眼对眼，啊，神定规的事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那我们来看第5节，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神借耶利米已经很清楚地告诉西底家，你可以征战，却不顺利，非常的清楚啊。因为王不能接受先知耶利米传讲西底家王和城要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这个信息，所以耶利米就被囚禁了。那么犹大国经历了2次被掳，这是第3次了。所留下的余民仍要起来与巴比伦王征战，可是耶利米传达的信息是要投降巴比伦王。于是西底家王就把 也令你囚禁起来，以免影响军心和士气。虽然也令你被囚，但他在被囚的地方自由度很大，仍然呢可以被人探望啊，仍然可以被人探望。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绝境中因性被囚啊，因为他讲别人不能讲、不敢讲啊，这样的话，感谢主，这是先知的忠心。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大点，绝境中因信买地，绝境中因信买地，在这个国家和个人的双重的绝境里，神的话呢临到耶利米。那为什么说是国家和个人的双重绝境呢？曾被围困一年多了，啊，刚才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讲了，现在是西底家王十年，11年4月就被攻破了，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这是一个耶路撒冷的绝境。啊，那先知的绝境是什么？是已经被西底家王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而且是下在水牢里，陷在淤泥中。啊，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那么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感谢主，这对先知来讲是最大的安慰。那在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绝境中的绝境里，先知还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话语，神还直接与他讲话，这可以说呢，这是非常宝贵的。啊，因为有主的同在就够了啊！我们经常说这句话，可是你要知道多么不容易啊！在这样这个双重的绝境里头，神对他说话，但是令人想不通的，神对耶利米说话，不是要指示他神怎样拯救他啊，我会怎样拯救你？说的不是这类似的话。啊，他神要如何的惩罚囚禁他的西底家王？哎，神也不是说这个话。哎，神既不拯救他，也不惩罚西底家王，结果是让他做一件事。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对于先知来讲多大的困惑？他现在最着急的，啊，他心里头。啊，最想的一件事就是如何的脱离护卫兵的院内，啊，脱离这个受拘禁的这个情形，啊，赶紧的恢复自由之身，这是耶利米想的。就像施洗的约翰，他打发他的门徒去，你去问问耶稣，啊，他是我等的那个弥赛亚不是？因为他要救这个。我脱离监牢嘛，啊，拯救被囚的人脱离监牢嘛？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啊，那他为什么不救我脱离监牢呢？啊，反倒呢，耶稣就告诉他啊，告诉差他的人说：“你去告诉施洗的约翰，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哎，神也，主耶稣也没有去拯救施洗的约翰，像拯救彼得。出监一样，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他侍奉的路，都有他人生的境遇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拿张三跟李四比，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在绍兴有一位弟兄啊。啊，或者说在绍兴有两位弟兄，有一位弟兄呢，他比较喜欢乱跑，这个教会啊，那个教会的这样， 哎，今天到这个城东教会，明天到城西教会，啊，这样乱跑。那有一天呢，他病了。那这边这个绍兴的弟兄就跟我说，那个乱跑的弟兄病了。他别的话没有说，这意思就是说呀，神管教了。哎，他这话没说出来啊，哎，就是说他病了。那结果呢？他是很忠心的一个弟兄。那现在呢？他也病了，啊，这个严重的糖尿病，还最近刚刚心肌梗塞，90%的血管都被堵塞了，要被安4个支架。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说？啊，我们如此忠心，如此爱主，如此服侍，我们也病了，那怎么讲？所以弟兄姊妹啊，每个人的这个经历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去论断人啊，或者说他这个遭遇啊，他这个经历是神的管教，是神的惩罚，不可以啊，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对耶利米说话，是让他去做一件事儿，而且这件事儿是个很奇怪的事儿。好，我们来看32章6节到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面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引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面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引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啊，因为神对他说话了，并且应验了，这就是出于神的话。当时便雅悯境内的亚拿突，那是耶利米的家乡啊，此时已经被巴比伦占领了。而且眼看耶路撒冷乃至整个犹大国都要灭亡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去买敌占区的地，这无论如何都不合理。那合理的做法是应该怎么样呢？尽量的保存钱财，以防不时之需。但耶利米清楚地知道这是神的话，所以他就绝对的顺服，马上的去做，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所以接下来在9节到14节，啊，因为经文有一点多啊，我们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在这一段圣经里记录了整个买地的过程。有见证人，有2张地契，都照神的吩咐放在瓦器里，可以保存很久。那在当时的文化里呢，犹太人都有至近亲属的概念，这个主要是源自呢希拉，希呃，一下到嘴边了啊。那么这个当时呢，这个希哈菲拉的5个女儿是从这儿来的啊。当这个家族中有人卖地，至近的亲属就有权利和义务买回来，保护家族的产业不致流失。这个在《路德记》里也有啊。那么当时呢，城市已经被困，就差一步国破家亡。就算买了地，也只会落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买地是完全不合理的。 经文里没有说，啊，我觉得有意思啊，经文里没有说哈拿灭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卖地。我想每个弟兄姊妹啊，都心领神会，因为他看呐，战争要起来了，马上就要亡国了，那时候地就不值钱了，所以他就趁现在来找这个致敬的亲属，把这个地卖掉。这是一个有眼睛看见的就知道，这是个吃亏的交易。那若没有神事先的预言，没有神事先的吩咐，我相信耶利米也不会买这块地。但神已经起誓，耶利米就按照神的吩咐平了17舍克勒的银子，啊，17舍克勒银子向哈拉灭买了那块地。17舍克勒银子在当时，啊，那是非常值钱。就好像现在啊，人们呢就是要换成黄金，心里踏实，这是一个道理。那么第10节到12节记录了整个买地的过程，全部都是好像是没有战争，是和平年代购地的那些手续。啊，不止画押、立契约，耶利米甚至吩咐巴录要把契约放在瓦器里，为的是可以存留多日。好，我们来看第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这是一场信心的购地。并不理性。就算这个预言是真的，那这个地赎回来要在什么时候啊？70年后啊！你把这块地要赎回来，70年后了。过不久，耶利米就死在埃及了。他买这块地干啥呀？而且他都没有结婚呢。啊，你在这个地不要娶妻啊！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他不久就寻到了，他还要买这块地。弟兄姊妹啊，我再想想这个啊，我心里头就非常受感动。一个先知，他所付上的，他所摆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后来的人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这完全是一笔吃亏的交易，完全是一个赔本的买卖，这一点错都没有，对吧？可是耶利米照做不误，绝对顺服。啊，我觉得心里头啊，非常非常受感动。那么，作为我，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会怎样响应？世人看耶利米就像疯子一样，对不对？他老在那里说投降巴比伦，整天喊这个，你说对他也不利，对这个老百姓也不利，对这个国家也不利，你说你。你心里知道都行了，喊啥呀？对不对？但神都让他喊，啊，在城门口喊，后来到犹大的宫殿里头去喊，然后对着西底家王指着鼻子喊。那你说他有好下场？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那神就又这么来吩咐他、差遣他，他都照做。弟兄姊妹。那么，有人看他就是打击国家士气的叛国贼，啊，连致敬亲属快要失去价值的土地他也买，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脑子进水了？啊， 耶利米他放下了自己的一切的想法，他绝对顺服神。弟兄姊妹，先知耶利米实在是我们一个好榜样。当我们知道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话，是神要我们做的，那么不久。啊，那么不管我们觉得是否合理，是否有益处，都要完全，而且马上去做。啊，你只有这样，神才会向你启示更多。大家领会了吗？这就叫光中见光。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明白神，经历神。这个就是何西阿书所说的，你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啊，因为何西阿也干过不合理的事儿，让他去娶淫妇啊，你看这些先知了没有？哎呀，真是求神怜悯，就像以赛亚那是贵族出身，跟皇室有亲戚，让他赤身露体。行走三年，一个贵族出身的人，赤身肉体行走三年，做埃及和古时的预兆。那以西结也是啊，左侧卧，右侧卧，是不是？甚至让他吃人粪，他不吃，他吃说我用牛粪，啊，不是吃，用它做这个，做火种来烧，啊，做柴来烧。最后他祷告，神怜悯他，用。牛粪代替人粪，啊，连柴火都没有，啊，喝水还得按质子喝，每天喝一个刻度，啊，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了解啊，我们这个今天早上一下雨，啊，我都在主面前迫切祷告，我们教会都是老人家，身体都不好，到这儿来聚会，说实话真是不容易，啊，还有几位在主里有服侍的。那么就更难了，所以感谢主啊！后来这个大概在9点1刻左右，这雨就停了啊，我们大家都能来到这里，感谢主啊，感谢主。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点：绝境中因信赞美。耶利米将契约交给巴录后，便祷告。这是第16节，因为虽然耶利米有信心，但同时也带着挣扎。有一位非常宝贵的弟兄，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张伯斯，啊，叫张伯斯，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弟兄，他有一本书叫《竭诚为主》，啊，我看过这本书，而且得到很大的帮助，啊，他说过一句话，这个有信心的人不是不怀疑，虽然有怀疑，仍然选择信靠，哎，这个才是真信心，啊。所以，这个虽然耶利米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也有挣扎。啊，我们来看17节，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这是第二次了啊，第一次出现我记得是在这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撒拉明年要得一个。儿子，是不是？哎，在那个时候说的，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哎，这里是耶利米说的，你看，同文同种，呵呵，非常宝贵啊。这个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呀，原文是这样写的啊。这我们大家很喜欢这句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呢，原文是怎样写的呢？是在神里面没有事情 过于奇妙。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话你得好好的想啊，在神里面没有事情过于奇妙。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在神里面发生奇妙的事啊，纯属正常。哎，那在你来想，那是一个奇妙的事，不可思议的。可是，在神那里，那是个正常的事儿，啊，包括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这么如此这个大的事儿，以赛亚怎么说的？在神手里是些微的事，哎，小事，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说呀，每个神迹在神里面，其实都是很自然发生的，啊。他的名字就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前面还有一句话，他是奇妙的测试。哎，感谢主。这个我记得，这个有一个神的这个使用的人，他问主说：“你名叫什么？”那主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我名叫奇妙，哎，这非常有意思哈，你就要知道，哎，他的名字就是奇妙，那就是他的所知。感谢主，哈利路亚，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18节和19节，当耶利米想到这些，他就起来赞美神。弟兄姊妹啊，人可以在绝境当中。在绝境的绝境里，他还能怎么样啊？赞美神，所以这是凭信赞美。他说：“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神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有公义，也有报应。在20节到21节继续说，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机骑士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是领里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你看，在这里，耶利米还在抚今追昔，数算神的恩典，啊，何等可贵呀、啊！这就是耶利米的信心呐、啊。啊，我们这个人可以软弱，啊，可以不堪，但是呢，我们里面终究是活的呀，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呐，感谢主，多么宝贵！耶利米在祷告中赞美神，他在23节是这样说的，非常有意思。所以耶利米这个人呢，真是让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感叹啊。他怎么说呢？他们进入这地啊，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你看，这耶利米啊，心知肚明，哎，所以他把这个话呀，诚诚实实的说出来了。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美国今天有这样的遭遇，世界有这样的遭遇，都是因为人不敬畏神，不肯听从神，对不对？哎，那你看24节到25节，他接着说：“看呐，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你也看见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 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地已交在家里的人手中了。他心里不是不懂啊，他不是不明白啊，他不是傻呀，弟兄姊妹啊。所以耶利米他买了这块地，最后这块地也不归他，对不对？不定是归了哪一个犹太人。那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一段圣经却诚实的记录下来，传承到现在，啊，传承到现在，这一个证据，那比那块地的价值要多多少？而且这个话要在勇士里成为见证，那才是耶利米的最终的产业。我相信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他用信心买地，知道神是奇妙的，但内心也不禁的怀疑，对不对？哎，于是他选择向神倾心吐意呀，继续呼求。赞美神，在跟随神的路上，我们肯定会有挣扎，但尽管如此，仍要继续祷告神，继续跟随神，继续顺服神。感谢主，神一定会有回应。感谢主，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点，我们讲最后一点。绝境中因信告慰，当耶利米按照神说的做了，神就向他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耶利米买地。在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耶利米买地的行为是要在这里做以色列全族的应许和安慰。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么耶利米问神，神就回答。那么，神的回答有两重含义，我们要记得。啊，这是神在这个世上工作的方式。今天早上啊，神特别给我这样的一个话语。啊，那么这个话也就是说，神给耶利米的答复有两层含义。我盼望大家记住，我也要记住。第一个是，神是让人绝望的，目的是让你归向神。啊，第一是让你绝望，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指望，你想出来的所有的路子都给你堵死，让你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只能指望神。那第二个就是神是给人盼望的，他能够维持你，甚至维持你这个家，维持你的后裔。哎，一个是让一重意思是让人绝望，一重意思是给人盼望。那让人绝望的是什么呢？神在犹大王国的，啊，神叫我们看见神让犹大王国的原因是什么？他都归到他自己身上，使犹大王国的是神。不是巴比伦，不是亚述，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啊！神是要定义将耶路撒冷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不仅城被攻陷啊，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为什么会这样呢？ 神的话中一连用了四个惹我发怒啊，从29节开始，四个惹我发怒，概括起来就是犹大国从上到下，从君王、首领、祭司、百姓、先知都深深的陷在背弃神、崇拜偶像的罪里，而不思悔改。犹大国在强敌环伺之下，从人看来已经没有任何的指望，他们原本的指望是神拯救他们，然而神却告诉他们，那要来倾覆他们的巴比伦帝国，只不过是神手里的工具，就是神用来刑罚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的鞭子。那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更绝望的？原本的问题是在人间，那在人间的问题啊，就可以想办法解决，关关难过，关关过，对不对？可是呢，这并非如此，原来这一切的艰难，这个背后啊，是神，那就完了。就是你已经解决了问题了啊！你把巴比伦的这个敌人呢、军队啊，全消灭了，你们中间自己人还要起来互相攻击，使这个城消灭，是这样说的吧？哎，很清楚。咱这最终的结局就是耶路撒冷覆灭。最可怕的是啊，人依然不肯绝望，不肯承认自己有罪，不肯承认自己有限。不肯在神面前降服，不肯走悔改的路，不肯归向神，偏偏要怎么样呢？走自救之路。哎呀，自己救自己，偏偏要走自己自救之路，其实是什么呀？灭亡之路，就这么简单。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个耶利米书的32章以及接下来的33章，最大的篇幅。不是关于绝望，而是关于盼望。那我们现在就来看36节到41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哎呀，这句话我都觉得特别新鲜。这个字呀，同心同道，弟兄姊妹，哪个教会能做到同心同道？太难了，太难了。就像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们同心合意赞美神，然后就怎么样，地大震动，福音广传，是不是？那现在不是？明明这一个教会一分再分，所以你看见主说了，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人，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将他们栽于此地。多清楚，栽于此地。神不是为了拔除，而是为了栽植啊。这是神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从神而来的盼望，这就是从神而来的安慰。我们要做神的子民，我们要他要做我们的神，这是贯穿整本旧约的应许。不是我们悔改了，神才施恩拯救，这个概念要转换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概念不是我们悔改了，神才施恩拯救。神在我们还在完全悖逆的时候就已经定义拯救， 啊，比如说神400年没跟以色列人说话，沉默时代嘛，对不对？那时候是人都不需要神了，啊，人都一个个都是背离神的，结果神还是为人怎么样啊？赐下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的。所以在这里，是我们神要招聚，是我们神要带领，是他要使归回的百姓安然居住。不仅如此，他还要改变悖逆人的心，使他们同心同道，永远敬畏神。神的应许如此奇妙，他不但要赦免以色列所犯的一切罪，除尽一切的罪，而且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称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这下面的话，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就是神还要使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来荣耀他。以色列人真正的盼望正在于此。无论以色列多么悖逆、多么远离神，神却永远不废弃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所立的约。日子将到，弥赛亚必将到来，拯救和复兴必将到来。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一切在基督里已经成就。我们和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一样，若是依靠自己的道德，依靠自己的行为，依靠自己的敬虔，只配得神的公义和愤怒。然而，神却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耶利米先知苦苦劝诫百姓，我们的拯救唯独在于神自己施恩。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我们的拯救唯独在于基督。我们和旧约的百姓不同，他们在绝望中呢，他们只能仰望神的应许。啊，你是答应我们的啊，拯救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呢，对不对？可是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复兴所指向的耶路撒冷，不是被巴比伦所倾覆的历史中的那一座城市，也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也不是大卫的骨肉同胞，而是教会。不是从这个亚伯拉罕生的就都做以色列人，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那罗马书说的多清楚，就是你得是凭应许生的，不是凭血统生的。这是你一定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瘟疫刚刚我们经历的，现在还正在经历，还有洪水、刀剑、饥荒、干旱，在加州，对不对？从古到今接连不断，哪一个时代消停过？这都是罪人所配得的。那你承认不承认？然而，恩典、拯救、复兴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我们不配得的，神已经赐给我，所以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有信心。我们何必惧怕当前这个令我们惧怕的绝望的时代呢？在基督里得到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这就是耶利米买地的那个宝贝的远见，感谢神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必栽种他的百姓， 关键是我们要敬畏他，敬畏神的人就用信心摆上，来跟随他，就像耶利米一样，在绝境之中凭信买地，投资天国。好，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好，那么。